小明在初中的时候认识他的，他有网瘾，一个礼拜至少去网吧通宵玩三天。后来在他的怂恿之下，我也开始跟随他通宵了，晚上去网吧玩，白天睡觉。这样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了高三，后来很久没有关注他了，直到我炒股之后小明又出现了，恰巧他也非常喜欢股票，而且喜欢让我跟着他干，而跟他干的结果基本上都输，偶尔有一两次赢了，但又会马上输回去。我三年多的股票交易生涯一直碌碌无为，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小明，尽管我一点也不愿意见到他，但他总能找到机会跟我交流。现在我给大家揭露一下这人有多么的恶劣，多么的讨人厌。小明让我不要打板，他觉得打板被砸开会亏很多，让我低吸当天涨停就能大赚。小明性格懒惰，收盘之后就知道发呆混时间，然后等股票开盘。我真的看不起这样的人，职业股民时间这么多，为什么不好好把握？我自己有计划，要不断学。我还发现他心态一点都不好，太想赚钱了。这几天大涨，小明对我说，别人都赚钱你去踏空了，赶紧去买一个吧。我跟他说，不管其他股涨不涨，没有自己的标的就不买，瞎买一个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今天复盘做好计划，明天出击。今天小明的内心很急躁，好像是因为踏空了，好久没有赚钱了，他感觉很着急。其实为什么着急呢？其实赚不到钱的反而会使自己丧失理智。小明这几天踏空，因为他买的是庄股，买庄股完全是一种赌博行为，因为你把自己是否盈利交给了别人，这种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要把心思用在如何省钱上，而得用在如何赚钱上面。这几天想了很多，发现我之前的股票都是在乱做，总想着征服市场，把所有的机会都抓住。小明有一个难以释怀的东西，就是割完之后它涨了怎么办？如果你是按照你的思路去买，也按照你的计划去卖，在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前提下，是不会出现割完之后上涨的情况。如果有股价上涨，那么必然是出现了一些你不可预知的因素，最常见的就是某个大资金引导股价上升，但这个是你不能掌握的。如果你不割肉赌，会有大资金来拉抬股价，万一没有了，这样持续下去只会套得更多，稍微赚了一两次小明就开始焦虑了，将来钱太多了花不完怎么办，真是无比的可笑。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当你亏钱的时候你还会这么想吗？幻想这些没有一点用处，要时刻保持清醒，脚踏实地。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异很小，性格的差异很大，战胜不了自己也成就不了自己。什么是勇气？就是当你感到害怕时还坚持做下去。什么是自制力？就是当你非常想去做，有任何条件做某件事时还坚持不去做。今天看到一位老人在肯德基门前摔倒，结果是我没有去扶，事后我感到非常自责，因为我很想去扶，但我为什么没有去扶？不是我内心冷漠，只是我难以将我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因为惯了社会的冷漠，当一个人表现得非常热情时，那这个人就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也许有人会嘲笑他，说他傻，我不去扶只是我不想被别人笑话，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出手去扶。笑我的人我永远看不起这类人，当他落难时，我不仅不救，还会推他一把。我相信大部分人内心都充满了爱，只是这些爱被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了，无法表达出来，但又有什么呢？勇敢地做我自己。佛山路选股水平确实高，买的股第二天都有很高的关注度，这些突增的关注度所带来的买量足以让他从容出货。为什么每次赚钱后都会来一次大亏？不仅仅是只有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存在，说明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什么偶然。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很大原因是因为心态，当一个人成功一次后会增加自信心，连续成功便会自信心爆棚，对自己的判断是百分百认可，绝对不会让自己失去任何赚钱的机会，看好一个股就立马买了，如果买错了但小亏并不会让自己的信心减少多少，只有直到大亏时才会使信心大幅下降。当信心下降后，出手便会非常谨慎，开始不断思考学，第一步放慢自己的脚步，第二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第三步理智思考每一个决定，第四步学反思提高。我一直都明白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一些性格的缺陷让我成为股市中的残疾人。我明知道该去赚哪些钱，可却妄想掌控所有，不让任何机会错过。我明知道做一件事的风险，却去妄想会不会发生奇迹。我明知道慢即是快的道理，却从来没有放慢过自己的脚步。我明知道时光易逝，却从来没有让自己过得有意义。在一个买卖自由的市场里，亏钱没有谁的错，错只在自己。人处在什么情境下最想去操作？一，看到别人都赚钱的时候踏空心理；二，当自己连续成功之后，此时自信心十足；三，当自己大亏的时候一心想要扳本。因此当遇到这三种情况时，需要时刻保持警醒。股市中一些常见的偏执心理，比如抄底要抄最低点，打板要打最早板，做接力的死也要找个连板上，又如追求当天账面的盈利，否则看着不舒服，不能空仓，就算只买了100股也行，等等。内心对形势的偏执就像双眼被黑布蒙住了一样，使我们看不透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踏空比亏钱给人的感觉更难受？从正常的逻辑来分析是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 但实际上它却普遍存在，很多人只知道一点，亏掉十个点带来的痛苦比赚到十个点带来的喜悦要大。踏空是别人赚钱了而你没有，你认为如果你持仓了也必然会赚那么多，所以你把踏空当成是一种亏损。这种亏损与你持仓亏损的区别是，持仓亏损可能是我技不如人，而踏空并不能说明我水平差，只是我没有参与。所以有这种感觉的大多是对自我认可度比较高的人。做股票的几大方向性错误：一、买中股；二、依据技术指标操作；三、听随大神专家买卖。有时候确实会赚钱，但这些都是运气成分居多，花费时间再多也不会有什么长进。我的情绪总是处在两个极端的状态，赚钱了会极度自信，亏钱了会极度沮丧。我不想看到自己失败，亏钱对于我来说就是失败，赚钱对于我来说就是成功。一切都源于我太想证明自己，我把股票的成败当成了衡量自己人生成败的指标。是我对股票太沉迷了，还是我见识的东西太少了？股市每天只开四个多小时，其他时间用去做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在打发时间等第二天开盘，但有的人却在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学丰富自己。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慢慢拉大，十多年的股龄可能都不及别人两年的水平。刚入市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当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股市里没有什么可学的，每天复盘完了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但实际是我懂的只是一点皮毛，各种经济金融理论，各种行业政策发展规划我都不了解。尽管看这些东西很枯燥，我都希望自己能抽点时间看一看打板第一要义，封死宁可第二天低开，也不要当天回落。内心很急躁，感觉自己不会炒股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太久没有赚钱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心，能救我的只有自己，看到这么多时间白白流逝，我对得起他吗？埋没天赋的是懒惰，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十年二十年之后都不会有长进。既然选择了职业，那就应该要具备职业的基本素质，体现出职业的基本水平。如果连业余的不如，那说明很失败。将来的我会怎样评价现在的我？我想回到以前，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来过，我想现在就不会那么惨。可是狗永远改不了吃屎，回到从前依旧会是那样。我要做的是现在立刻行动，现在，现在。我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我总想摆脱家庭的琐事，总想使自己置身事外。你啊，不小了，该为家庭贡献一份力量了，可你却在这里浑浑噩噩的混日子。阻碍进步的几个常见错误：一、加钱。当一个人大幅亏钱后，会有两种选择：反思或者加钱。反思是你对自己行为的一种纠正，加钱是你觉得自己的思路是对的，只是一时运气不好。然而加再多钱也无事于补。二、只盯着自己的股票，没有去感受市场的整体气息，收盘后找一些关于持仓股票的信息来告诉自己是对的。三、把自己亏钱的因素归结于外界，比如钥匙 T+0， 我肯定赚，这个游资不砸盘肯定涨，大盘不跌肯定涨，它涨时没看到，不然我肯定买。外界的因素并非只针对自己，但每个人的结局都不一样。二十岁的贪玩造就了三十岁的无奈，三十岁的无奈导致了四十岁的无为，四十岁的无为奠定了五十岁的失败，五十岁的失败酿造了一辈子的平庸。请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否则当父母需要你时，除了泪水你一无所有；当孩子需要你时，除了惭愧你别无他法；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跎你还是空无一物。保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生活太安逸容易让人忘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事都是由人的基本欲望驱使，吃喝玩乐只为满足基本感官，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的，但前提是你想要去改变。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想保持一种挫败感，这或许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空仓不是靠回避股市，也不是靠限制交易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空仓是处在看着盘打开交易软件随时准备下单的状态中完成。不要把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看成是一种能力，可能这只是你比别人唯一优越的地方。人最缺少的一种能力就是去改变自己的能力。人喜欢猜测别人的心理，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当看到镜子中的你，除了相貌你对他一无所知，此时你是否会问一句他是谁？现在管理层明确表示新股发行节奏不会减缓，从现在来看保持每周十家的数量，随着股票数量越来越多，造成资金分流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很多个股将会无人问津，潜伏这种模式的成功率会大幅下降，而做短线的人将会集中关注市场的强势股，因此更会出现强者恒强的局面，也意味着很难出现大面积的涨停了。现在感到好困好累，不管怎样要把复盘弄完。坚持，坚持是什么？就是一分钟又一分钟的对自己说再坚持一分钟。股市中所指的天赋更多为性格，一个理想的性格状态主要包括这几点：第一，失利时乐观自信，得利时不骄傲自满；第二，能虚心学，不断提高自己；第三，沉着冷静，不会盲目冲动；第四，好胜心适中，过强则赌性太重，过弱则会失去动力，错了就割。千万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将操作和盈利分别看待，他们两者没有必然联系。操作只有对错， 盈利交给市场。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们记住的东西太少了。人生的高度取决于格局的大小，小成可以靠运气或者耍点小聪明来实现，而大成必须是依赖一个人的格局。这个周末有两件事很有趣。一，看到满屏的关于中原证券周一反包的帖子，被套再正常不过了。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讨论？这可能就是市场合力吧，持有者达成默契，就是要将它吹上天。原本只是想让别人买入，可能吹久了连自己都信了。二，中国神华大手笔分红。以前人们都是抨击只送股不分红的行为，现在有人分红了，而且是创历史的分红，但是得到好评的并不多，主要是说大股东持股这么多，不是在给自己送钱吗？分红之后股价还得减少，等于没分一样。其实稍微有点远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次可以写入中国证券史的壮举，不来一次大亏永远都不会怀疑自己。来来回回过山车有意思吗？这都什么时候了，连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到，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要去关注别人是否赚钱，难道别人亏钱了你亏钱也是理所当然了吗？你是谁？你是职业炒股者，养家糊口全靠你，你不赚钱难道跟着你去吃屎吗？股市里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行情好时多做，行情差时少做，控制回撤复利增长，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果有人刚入市就能做到，那这是他最大的天赋。如果以此为标准给我的天赋打个分，我觉得是负分。入市三年多，我空仓的日子累计不超过十天，很多时候我认为是股市不适合我，却从不觉得是我不适合股市。接下来的路很长，长得让我心凉，但我已认定坚持下去永远都不会放弃。近期的盘面让我很困惑，涨停的个股每天40多家，给我一种盛世繁华的景象。其实除去未开板的次新股只有10多家涨停，这其中还有一半是庄股，而真正让我非常确定要下手的标的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空仓等待时机，如果随意去买，不仅赚钱概率小，还可能会错失重大机会。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空仓比抓到一个涨停板更加喜悦，看到捷径的界面时心里特别舒畅。很多人都说要有模式，只做模式，我很困惑，打板的就一定只能打板，接力的只能去接力，低吸的只能去低吸，半路的只能去半路吗？可能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对于我而言，要的是一个确定性，如果能确定它当天会涨停，那我绝对不会再涨停去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路过学校看到一群小孩子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凄凉，因为他们现在是那么的有个性啊，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有着自己的想法，保持着自己的纯真。而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大都会成为同一类人，生活在社会就逃不了被这个社会侵染。勿忘初心是巴里一位名人常提及的词，想勿忘初心很难，能做到必定是一位不平凡的人。愿这类保持纯真的人永远一帆风顺，要具备非常的独立思维，千万不要受外界因素影响自己的判断。你做错了，可你却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情怀。你的能力太弱，有什么资格谈情怀？不要把情怀作为自己失败的借口，扪心自问，要赚钱还是要情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感觉到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现在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我不能倒下，我没有工作，没有社保医保，所以我要求自己在成功之前不能病，如果病了我不会去医治，把剩下的钱留给家人，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死。我很庆幸自己认识了股票，股票让我一直去坚持着自己的梦想，让我的生命更加活得有意义。当你还在为错失机会而痛苦不已时，说明你内心还没有做到无我的境界。无我就是屏蔽自己的主观意识情感，达到实事求是的一种状态。正确的操作并不一定会赚钱，但它却是风险最小的做法。如果因为某一次没有赚到钱从而去改变自己的做法，那这往往就会成为亏损的开始。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理智，一颗清醒的头脑比什么都重要。情绪这个东西它不会替你思考后果，如果跟随情绪去做，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有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从斗地主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前总是把失败归结于他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是偶然而不是必然，因为你做的并没有错，所以这种情况应该算在我们的预期之内。做好遇到他的打算，然后及时处理，把损失最小化。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如果对生活所有的事物失去了兴趣，那人只会感觉到累，如果对生活充满了激情，那做什么都会精神抖擞。失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停止思考。达芬奇一天只睡4个小时，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提倡分段睡眠，这能让时间最大效率利用。所以当你失眠时，不要只顾着发呆心烦意乱，你应该找点事做有意义的事，这样失眠反而会使你的人生比他人更长。为何会有大幅回撤？随机概率由3个部分组成，连续成功、连续失败以及概率匹配段。在股票之中你会经历连续成功，但使你连续成功的是外界因素而非自己，你也会经历连续失败，你也会在这次成功下次失败之间轮动，同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场景下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因此选择在高成功率的场景下操作是最佳，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理性。当连续成功后，自信心会大增。自信是什么？就是把小概率的事件当成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在熊市当中，你连续赚钱了，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不是熊市。自信心的消减需要连续失败来完成，连续失败必然会导致回撤，直到你保持理性为止。这个回撤点一般是上轮资金的起点，所以控制回撤有两个方法，一是随时保持理性，二是在心理层面提高回撤点。股市谚语，一根阳线改变信仰，这说明人的信心修复很快。这是限于一群人，对自我认可程度高的人，记得随时提醒自己，一时得利不要飘。人人都期盼假期，唯独职业股民这个群体不喜欢，不管对于何种职业，假期都是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一个反思总结的好时机，以更好迎接未来的挑战。职业股民不喜欢假期，说明内心还是太浮躁了，或赌性太重了，生活中还有很多事可以去做，这点时间真的是不够的。了解别人会让你知道如何赚钱，了解自己会让你知道如何不输钱。评判职业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是结果，不是过程。投资的目标就是为了收益，而不是为了体验惊险刺激的过程。今天去外面小摊买水果，有很多水果商贩，有固定摊位，有推三轮车的，有面包车的，有小货车的，谁会投机取巧？首先可以确定固定摊位不会，因为长期生意这次骗了就没下次了，所以投机取巧主要在移动摊位上面，但并不表示所有的移动商贩都会投机取巧。最重要的是分析他们的行为，首先从水果的种类分析，如果只卖单一品种，那么这往往是薄利多销的一个方式，因此相对而言价格便宜，投机取巧几率小。如果水果品种多，那意味着它的进货价高，为了保证利润可能会投机取巧。第二，从水果的价格分析，如果价格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成色不是太差，那投机取巧的几率很大，因为价格太低肯定是亏本的，如果成色差可能只是甩尾货。第三，从水果的计量方式分析，有按斤、按个、按包卖的等，按斤卖的可以自由挑选，因为要和店家互动较多，所以投机取巧的几率较低，按个卖的基本不会因为自主性很大，按包的几率较大，因为买家一时难以分辨。牛市思维对于短线资金是致命的，它会让你从主观上高估个股的强度，从而错失最佳的买卖点。牛市思维只合适做中长线的资金，它能增加持股信心，忽略小的波动，从头拿到尾。人类几个非常的生理现象，冷到极致会觉得热，很多登山者遇到极端天气时寒冷却脱衣而死，笑到极致会流泪，泪本来是伤心的标志，越肾虚性瘾越大，结果越肾虚。要学会看别人赚钱，如果一个市场没人能赚钱，那必定不会有人再来参与，正是这种赚钱效应的传播才使得不断有人加入，所以必定会有一部分人是赚钱的。在牛市时这部分人占比高，在熊市时这部分人占比低，因此不要妄想自己赚钱而别人都亏钱。在市场上能赚钱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运气，一种是靠能力。运气是不能持续的，因此没必要羡慕，靠能力赚的钱更加不能眼红，而应该去学别人的优点，不要去比较自己和别人赚的多还是少，一旦去比较就会有超越别人的欲望，从而会把一种不确定性的操作从主观上认为可行，这就是赌。理性对待他人对股票的看法，有些人买入一个股票后，弱则惶惶不安，强则过度期望兴奋，不断去寻找别人关于此股的看法，看到有人说涨时内心感到很舒心，看到有人说跌时则加深焦虑，甚至要和他一遍雌雄，从嘴巴上说服他人这个股明天会涨。因此对于他人关于股票的看法，只说涨跌结论的不必关注，因为对自己毫无作用，分析涨跌原因的可以参考，但这一切都得建立在自己保持一个客观态度的前提下，空仓等待最佳买点到来。最佳买点应该是确定性最大的买入点，如此下去才是复利。很多人都等不到最佳买点就已经下手了，当他来临时已经没有子弹了，除了懊悔遗憾就没有下文了，甚至没有涨一点记性。埋没天赋的是懒惰，不要因为一时得利就以为将来可以高枕无忧。市场每天都在变，每天都有要学的东西。职业应该是快乐的，如果它带来的痛苦比快乐多，不管结果如何它都是错误的。有两个女人去做小姐，一个长相貌美，生意好，价格高，可她不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给她带来痛苦；另一个长相平凡，赚得不如前者高，但这个过程给她带来欢乐。从获得来看，前者适合做个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职业是给人带来快乐，所以后者是双倍赚。分仓操作是减少收益还是减少风险？所有的模式都会有成功率，连吃五个跌停再连吃五个涨停后的资金是小于原点的。分仓就是为了防止连续失败后的大幅回撤，它会减少单个票的收益，但不会减少总体收益，因为机会不止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当你看好某个方向，出现某些东西支持这个方向时，会加强你对这个方向的态度。比如你看好某个股，但你不是非常确定，当看到有人说这个票好时，或者当盘面走势很强时会使你更加认同此股，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并没有改变这个事物的本质。所有的股票必然有人持有，那必然会有人看好，否则就不会持有。 盘面里走势强度的持续性也是不确定的，不能一强你就看好它，一弱就否定它。大概率小收益和小概率大收益哪个更加适合股市？大概率小收益是以保证本金为首的模式，意味着出手频率减少，短期而言可能收益很低，但以长时间来看，不断复利后增长率是很高的，这可能比较适合较大的资金。小概率大收益是以快速增长为首的模式，意味着短期收益很高，这适合小资金实现快速增长，但过程随机性太强，运气不好时可能大幅回撤。不要让这次的操作影响你下次的情绪，可能这次操作你做得不够好，内心会沮丧、痛苦、自责、懊恼，出现这些情绪都是很正常的，但此时不能让这些情绪主导你的大脑，因为这些情绪都会影响你下次的判断。当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时，你内心会退缩，或许你会为了挽回局面而急于操作。正确的做法是思考你这次做得不够好的原因，下次改进。当你这次操作的好时，你会兴奋，信心大增，遇到事情时你的主观性会更强，你认为对的东西你会更加肯定，这就是典型的盲目自信。只有当你遭遇失败时才会浇灭你的自信心时，但此时资金已经大幅回撤了，所以把每一次操作后的情绪分开。当下一次操作开始时，你的情绪应该是要平淡的，盈利不分贵贱赚同样的钱，在牛股上赚的比在普通股票上赚的更有面子，打板赚的比低吸赚的更有成就感。所以有时候会为了买入牛股而放弃自己较为确定的标的，或者为了打板而打板，本质上这些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盈利。我们不应拘泥于形式上的区别，盈利不分贵贱，忘掉每一次交易的盈亏，你的交易应该是按照你的系统来的，而不是随着情绪买入或者卖出，只有新手才会干出这种事。如果你是新手，那就应该从改变这一点做起。可能你买入之后它跌了，你可能会说，要是我买了另一个股就不会这样了，或者卖掉之后它涨了，你可能会说，如果我不卖那能赚得更多。所以往往会被这些想法影响自己的心情，从而导致下次操作时你会心存侥幸，买入你系统之外的股，或者达到卖点时没有卖，不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很多时候当一个新标的达到买点时，上次买入的还没达到卖点就提前卖出去买入新标的，因为你觉得新标的能比这次的赚得更多，结果很多时候是两面受气，已经卖的继续涨，新买的亏钱了。上次买入的标的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那就是主动权，因为你随时可以卖出，而今天新买的从交易来上说已经陷入被动了，所以先把每一次的交易做好，再考虑其他的标的，机会很多，不要以为错过了就没有了。如果这次做错了，那得需要两次正确的操作才能弥补上次提前卖出的损失。为什么人的天性是懒的？这是因为在人类长期的进化中，食物是难获取的，所以会以形式来保存能量，减少运动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动物在冬季来临更加难以获得食物，这些动物都选择了冬眠来度过。虽然人类没有冬眠，但在冬季的睡眠时间是要比夏季多的，所以说懒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优势。随着科技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食物成为了一个极容易获得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会挨饿。懒这一天性对人类来说已经是一个劣势了，懒虽是天性，但人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支配能力，所以懒是可以主观去改变。为什么知行合一很难？这主要是对行所带来的结果没有深刻的认识。人人都知道吸毒吸烟有害健康，却很少有人因为知道这一点而去戒除，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戒除所带来的益处。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没有深刻体会到不戒除所带来的后果。生命都有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活在当下是一种天性，大部分人是不会考虑长期后的事，当恶果越来越靠自己时才会感觉到危机感，但此刻为时已晚。很多是人生没有试错的机会，也有一些是能有很多试错的机会。当不断体会到痛苦后，在这件事上就会慢慢变得知行合一，当忘记痛苦时可能又会随心所欲。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满仓一个股，偶尔满仓一个股？那是因为他对这个股的高度认可，每次都满仓一个股，那这是一种赌性，想一次暴赚，这是贪婪的表现，靠赌来快速实现增值，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类人由最原始的赌性驱动，他们只想获得当下最近的利益，称之为低级赌徒。高级赌徒在于目光长远，他们追求的是长期的利益。我2013年入市，到现在接近四年时间，入市一年后就处在一直盈利的状态，可能刚好是牛市的原因。当时用2000块配资 EW 炒股，没有想着要去积累本金，盈利多少就花费多少，这个状态持续到大三，股灾直接爆仓，后来拿着大四的学费退学了。我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去弄到资金，一边读书一边炒股，但我没有。一是因为家里没钱，二是我不想去借钱。我父亲当初为了再盖房子借了不少钱，后来他突然去世，留下这些债务只能我们去偿还。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任何事都只能自己承担后果，绝不能拖累家人。最坏的结果就是我这个人消失了，那就当我妈没有生过，我弟弟还可以去照顾他。如果我这人消失了，不仅没有回报养育之恩，且还给他们留下债务让他们去承受，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平。所以做任何事的前提是自己关心的人，生活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变差，但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变得更好。 为什么有些人时间比他人用得多，效果却不如别人？一是方向问题，如果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用功，那都是徒劳的。所以首先要思考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你这个方向是否有人成功过，比例如何。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不要妄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人。二是效率问题，可能是你的天赋不如他们，天赋会使你在这个方面学得更快，运用得更好，所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越顶尖的领域，天赋越重要，普通人就不用去参与了。比如世界冠军、歌唱比赛、诺贝尔，也可能是你不够专心。有些人喜欢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同时干着另一件事，人是无法同时思考两个方向的，两件事相互干扰会使两件事都干得不好。不够专心的原因可能是自己对这件事兴趣不足，或者重视程度不够，或者耐心不够。为什么有的人总管不住手，只要当他有资金时就会想着去操作，从来不会管环境如何？这类人的好胜心太强，这种好胜心源于对自己的高度认可，他们很少去提高自己，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他们只在意事情成败的结果，成功了是自己的能力会让他们更加膨胀，失败了是自己的运气不好，然后继续一意孤行。他们很少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也不愿意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而事实上有很多人比他们优秀。当遇到一个比他们优秀的人时，他们会冷嘲热讽一句，这种欺骗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情绪。管住手实际上是控制自己的心，要学会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学会看着别人赚钱，要明白世界上自己所能掌握的是很少，最关键的是要明白你无需要求自己完美，人生仍会精彩。为什么人总喜欢和他人比较？人类是一种具有鲜明社会阶级的物种，这种阶级是通过比较而来的，比较是有利于人类这个物种的。越上层的人越享有更多的资源，其中就包括生育权，这样就更容易繁衍生息，传递自己的优良基因，人类就会一代比一代强。所以比较是人的一种天性，你无法忽视他人的存在。人们喜欢比较的东西一定是这个群体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官员之间不会去比谁的钱多，男人之间不会去比谁的胸大，喜欢和别人是比较，是喜欢获得比他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当别人某个东西比你差时，你会觉得我高他一等，会觉得自己更有话语权。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已经在进步了，现在不会因为踏空而痛苦。我很喜欢看着别人的股票涨停，很精彩，就像是看一场电影一样，但有的时候自己还是控制不住手。尽管我很谨慎了，但心魔总是会寻找一个机会控制我，让我失去理智，这提醒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我潜意识里还是喜欢全仓一个股，还是喜欢暴赚，还是喜欢去赌，但这不是我乐见的状态。全仓一个股，赚了我会非常高兴，亏了我会非常痛苦，这是对自己的一场精神折磨。半仓操作时，我心态非常平稳，不会过分期望，不会过分担忧，不会过分焦虑，这才是我操作时应该具备的心态。以后坚决半仓操作，股票操作要小目标还是大目标？小目标是短期内且较为容易实现的目标，大目标就是长期后要实现的目标，也可以称之为理想。现在要达到它很难，在操作中很多人把小目标的内容变成了大目标，比如一年十倍，一个月50%等，这样就是追求在短期内实现理想。毋庸置疑，这是非常难的，反映到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急切的心理，不会放过任何操作的机会。但是作为职业炒股者，一定要有理想，它是职业道路的指明灯，在迷茫的时候指引你前行。独立思维的重要性，独立思维是一个以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于交流，语言、文字、书籍等，这些都是人类交流的方式。如果人人都具备很强的独立思维，那么人与人之间就难以交流，也不会进步。所以这也注定了大部分人的独立思维是较弱的，他们的认知都是从他人中学来。少数具备很强独立思维的人，有一部分人自我满足，他们就会变得不思进取，另一部分人不会自我满足，他们会吸收别人的知识并不断思考创新，这些人就成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不要把自我麻痹当成是心态好，有的人亏多了就不会对亏损产生任何不快的感觉了，这是适应性的表现。人的大脑中有一种调节机制，它会让人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也可以说是自我麻痹。很多情况下这种自我麻痹是有益处的，比如遇到搬家、亲人去世、事业失败等这些情况时，如果人没有这种自我麻痹的机制，那么就会一直处于焦虑或者痛苦的状态之中。相当一部分自杀的人就是因为自我麻痹机制太弱了。有的人自我麻痹能力太强，他们就容易安于现状，容易接受自己的失败，他们没有很强的动力要去改变现状，水平自然难以提高。借钱不适用于短线操作，一是短线操作本身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方式，水平到位资金增长是很快的，如果再去加大资金，那么风险和收益两者都会同时放大，这是相当于拿了一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二是在操作的时候心态会把控不好，会畏首畏尾，买完之后会处于紧张担忧的状态之中，这是对自己的精神折磨。三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收手，不要妄想自己赚了之后就还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赚钱之后的那种自信会让预期和目标放得更大，不继续追加资金就已经不错了。但很多时候赚钱只是一时运气。我有一个理想， 我想让世界和平充满爱，我要努力赚钱，把钱奖励给那些正义的人。正义是勇气，公正、正直、道德融为一体，这类人在世界上的比例只有 0.2%， 太少了。我要让这类人的比例上升。目前我能想到的方式就是通过金钱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我会成立一个正义基金，给那些为正义献身的人奖励1000W，让他们不再担心自己的家人会没人照顾，勇敢地去捍卫正义，给社会带来正能量。时间是有价值的，要衡量自己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再来确定做一件事值不值得。比如，你会利用空闲时间去做兼职吗？兼职的价格是多少？这些一般人心里都会有个预期价位，低于这个价位就不会去做了。可是很多时候，人们却做出自相矛盾的事。比如要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般卖120元，而你曾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卖100元，于是为了找到这家店花费了半天时间，只为了省20块。如果你用这半天时间去做其他的活，肯定不止赚20块。前者是为别人花费时间，后者是为自己花费时间，这些时间本质上都是为了金钱，但人们往往不会计较后者所用时间的价值，造成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这里有一个自我满足的过程，人具备天生的好胜心，好胜心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的竞争服务的，后者的行为更加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一种对自己认可的价值。卖错之后的盲目纠错，很多人卖掉一个股之后它上涨了，结果意识到自己卖错了，然后又去追回来，但此时的买点是你的最佳买点吗？如果换成是其他股，你肯定不会选择在这个位置买入，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你卖掉之后的股，你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对于自己卖掉的股一直过过不忘，怕它涨，一涨就会后悔当初卖早了，如果跌了就庆幸自己卖对了。这是因为人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失败，就像不想看到有人说自己坏话一样。如果卖错了，我们应该反思卖错的原因，而不是进行盲目的补救。观众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是比赛还是实盘，时间久了总会吸引不少人的关注，当有人关注时，内心会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一般会有两种效果，一种是从此开始变得谨慎，对买卖要求更加严格，成功率不断提高，另一种是急于证明自己，不会放过每一次能盈利的机会，出手频率变高，即买即卖，这样的状态肯定不会稳定盈利，心态开始变差，形成恶性循环。所以首先要明白自己实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人的崇拜，还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赢。如果是为了他人的崇拜，那就要知道人们会接受一个短暂的失意，但不会容忍长久的失败，人都是渴望正能量的，这是对人的一种激励和温暖。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赢，那就主动把观众的评价屏蔽掉，因为你需要面对的只是你自己，培养一种能赚钱的感觉。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当你看到某个走势时，你内心非常会确定它会涨，而经过统计，这种情况下买入的成功率非常高，这种感觉就是经验，要做的就是等待这种情况出现时再买，经验越丰富，越会有很多种情况会出现这种感觉。比如前一天巨量烂板次日开盘走强，新龙头卡位，超预期加速板等，这些情况买入时成功率是很高的，在刚开始时这种感觉出现的频率会很低，很多人没有耐心，等到这种感觉出现时就买了，当感觉来临时已经没钱买入了，结果就错失了对这种感觉的培养。水平提升只能通过更多的交易次数达到，是一种误解，这是对自己赌性重的一种借口。水平的提升在于反思总结，而不是机械的操作，虽然每一次操作可能都会加深对此次操作时情境的印象，但要达到这个效果也可以用其他更高效的方式。一是盘中眼观八方，不能只盯着自己已买的股票；二是进行更加仔细的复盘，交易频率越高越会加强自己的赌性，更加在意交易成败的结果，从而忽略提升自己水平的关键。系统是根据经验对买卖点设定的要求，具体内容可能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它的作用就是让你去做自己最难受的事，不再临时起意情绪用事。人的天性非常难以改变，就拿恐惧来说，人天生对某些事物恐惧，恐惧这种感觉对人是有益的，它能让你什么东西会有危险然后远离它，提高生存几率。比如恐高症，如果人对高度不恐惧，那么就会经常有人摔死，恐高是人的天性。当你站在摩天大楼内隔着玻璃向下望时，如果自己不去主动控制意识的话，站得越久恐惧感会越强烈，你会害怕玻璃碎了，会害怕有人从背后推你，会害怕大楼突然倒塌，而事实上这些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当你走下楼时也能明白这点，但身处其境时便完全失去了理智。天性对人的控制力太强了，但只要自己意志坚定，是可以克服天性的。小明，你赢了。夜夜失眠，精神萎靡，情绪低落，暴躁不安，你成功把我搞垮了，我知道怎么躲你，但是你也知道怎么找到我，你一直在盯着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帮我成功跨个这个坎，我会忍受着你对我的伤害。为了我的爱人，我现在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几个月资金得到了快速增长，金钱上的压力减少了很多，曾经靠一包榨菜一个鸡蛋一碗米饭度日的生活不会再出现了，但我和别人不同的是，别人操作的资金只是家庭总资产的一部分，而我是全部家当，所以我很难像别人一样漠视股票的盈亏，我可能会注重操作的盈亏结果， 这个是心态的大忌。我这几个月从来没有因为赚钱了而睡个好觉，恰恰相反，我失眠更加严重，精神接近崩溃，这样的状态让我无比痛苦。我知道怎么解决这种状况，那就是分仓操作。可是我潜意识里非常抗拒分仓，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是对自己太认可，太急功近利。我认为这次肯定会赚，所以我必须打满，不打满就好比亏钱了。如果要全仓操作，我想问自己几个问题。一，如果停牌了怎么办？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股票会停牌，我觉得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事实上，如果停牌了，我将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操作。二，你愿意承受连续失败之后造成的大幅回撤吗？不愿意。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大，抛硬币时连续五次出现同一面的情况常有发生。资金回撤 50%， 需要盈利 100% 才能回到原点，发生这种情况除了扰乱心态之外，还会浪费很多时间。三，当有一个更好的标的出现时，你会马上卖了去买吗？如果去，你愿意承受左右打脸的结局吗？如果不去，你会为错失机会而遗憾吗？以前可能会去，现在很少了，错过了会有遗憾，有遗憾就说明了内心的不甘心，觉得这原本能赚的钱却没赚到，可能会为了挽回局面而进行随意操作，这是一种不良心态。而解决这一局面的方法就是分仓。四，你当天买入的股票被套，而之后出现很多机会，可是你却没资金买入了，你内心会有什么感想？会懊恼。解决方法，分仓。除了自身原因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你要全仓操作？因为我看到很多高手都是全仓打板一个股，所以我觉得要成为高手应该也是全仓买入一个股。另外一个，我觉得股票太多了可能会忙不过来。事实上，是不是高手与分仓和全仓毫无关联，这是我在新手时期造成的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没有消除就形成了一种记性，记性慢慢就变成了定性思维。至于忙不过来，短线操作两个票绝对没有一点问题。六，操作时你能保持一种客观态度吗？比较难，常常会失去理智。全仓操作单个票的盈利大，亏损大，适用于成功率非常高的股票，分仓单个票的盈利小，风险分摊，适用于较高成功率的股。所以全仓还是分仓在于买入标的的确定性有多大，而高成功率的标的是很少出现的，每天满仓必然是错误的，无法保持一种客观态度，从主观上增加成功率，这是好胜心、自信心过重导致的。除了调节自己的主观情绪外，还要加深对成功率的判断能力。七，全仓操作是如何影响我生活的？因为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必定会重视它。一是我担心它会出现什么意外，二是我会满心期待，所以我的情绪就徘徊在焦虑和期待之中，这两种情绪都会使肾上腺激素上升，心跳加快，所以很难睡个安稳觉。而一旦睡眠不好，各种问题就会接触而来，思维能力、工作效率、精力大幅下降，情绪焦躁和低落，白天黑夜颠倒，失去正常生活节奏，与人交往过少，便会产生孤独感，久而久之可能会对生活失去欲望。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持仓方式，设置一个回撤线，资金在回撤线之上则全仓，资金到了回撤线则分仓，回撤线根据资金最高点变动，大概十个点左右的幅度，这样既能保证攻击性，又能防止大幅回撤，这是比较符合我性格的一个方式。牛市来了这句话是短线的毒药，市场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喜欢熊市，因为熊市强势个股较少，一览无余，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牛市满屏的涨停板，鱼目混珠，没有明确的目标，犯错的几率反而大。另一个，当你知道这是牛市时，你会放大的自己收益预期，觉得一个月至少赚 30% 才得起牛市，而赚的少则会产生低落情绪，随意操作盲目换股就来了。熊市则会放低的自己预期，出手更加谨慎，就算偶尔亏损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态。短线牛市与熊市的区别是，牛市机会多，熊市机会少，确定性与牛熊无关，对于每天全仓操作的人来说那更加没有关系了。不管牛熊基本每天都有机会可以操作，所以一天十个机会跟一天一个机会没有区别。